但没有恩典把我们从昏暗之中救了出来，让我们进入你的奇妙的光明。我们原先活在世上，实在是因为没有你，没有指望。我们不知道我们为什么活，我们也不知道我们到底最终的目的是什么。我们感谢主，是把我们从这样糊涂、可怜、不得已的光景里面救了出来。我们现在在主里面有寻求，我们有很大的盼望，能够使我们这短暂的一生与你那永远美好的旨意配合起来。主啊，我们也很盼望，我们也相信你借着你的圣经应许我们，使我们的人生充满了那说不出来的奇妙的喜乐和平安。哦，主啊，我们知道这一些都需要你使我们眼睛得开，对于认识你，认识我们的自己。求主借着你的话再一次的来造就我们，我们在你的面前等候，愿圣灵来开导我们的心，让我们不但是讲自己的道理，听自己的道理，让我们明白这道理后面你的心意，让我们能够摸着那真实的所在。请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的圣名，阿们。那现在啊，读一处圣经，是在这个旧约创世纪啊第二章。旧约创世纪第二章，我们念第七节。创世纪第二章第七节，我们一起念。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吹在他的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名叫亚当。再念第十九节。耶和华神用土所造成的野地各样走兽和空中各样飞鸟都带到那人面前，看他叫什么，那人怎样叫各样的活物，那就是他的名字。再念第一章二十六节。第一章二十六节，再一起念。神说，我们要照作我们的形象，按照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啊，圣经就暂时念这里。我们这次的讲题就是讲到我们要认识一些基本的信仰问题。我们曾经讲到，我们信仰的对象是神，也就是耶和华。那这一讲呢，我们是讲到认识人，也可以说是认识你的自己。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课题。很多时候来，我们虽然跟别人讲神讲得很清楚，但是人还不需要。为什么呢？他不认识他自己。你问他有没有困难苦恼呢？他说有。要不要信神呢？他说不信。嗯，因为他不知道他自己的真相。那人到底是什么呢？这是一个好像很粗浅的问题，实际上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也是一个人本身不能够解决的问题。我们如果看一看人类所生存的世界，你就会发现看人是有很多的本领，他能够解决很多的问题。你看见这就是人类文化进步的写照，许多从前认为问题的事现在呢已经解决了。从前人认为上天是不容易的，现在不断的天上飞，并且跑到月亮上去。但是如果按照这样的发展，似乎我们人所生活的社会，这个地球问题应该是越来越少，对不对？因为譬如说从前有一万个问题，解决了六千年已经解决一大半了，因为人的问题越来越少。但是我们发现 人的问题没有减少，反而增加。那么那些解决的问题不是解决了吗？是解决了，为什么不减少呢？问题在人本身有问题。人解决了身外的问题，解决了一个，他有制造两个问题，一面解决一面制造，一面解决一面制造，并且我们看见制造的问题比解决的问题似乎更多。所以你就看见说，人了解他身外的事物，他不了解他自己的本身，这也就是人类悲剧的一个根本原因之一。我们怎么能够认识人呢？我们必须要从圣经来看。为什么呢？因为人是神造的，当然要认识人呢，只能从神的话语来解找到那一个启示和教导。就好像你的汽车如果是啊这个福特公司造的，你要了解你的汽车呢，最好找福特公司。所以你要买车的时候一定要一个 manual book，让你能够知道怎么样来管理你的汽车。那么我们人也是如此，离开神，人不能认识自己。你今天所读的圣经就是讲到神造人最初的经过，我们的讲义上面写得很清楚，人的被造经过是有三个过程啊，有三个过程。这是与啊神造一般动物啊有很多不同的所在。第一个过程呢，就是在第一章26节，神造别的东西之前，他没有这样一个经过，神说有就有，命立就立。那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神说诸水之间要有空气，事情就这样成了。可是唯独造人之前呢，神自己讲话，神说我们要造我们的形象，按照我们的样式来造人。那这里啊，用神学的术语来说呢，就是说神呢开了一个会，叫什么会呢？叫做神格会议。所以叫做神格会议啊，神是一个，但是有三个位格啊。那么神要造人的时候呢，他三个位格就有一个商量啊，这是看见造人是一个不简单的事情，很啊很重要的事情，甚至神都要开个会。那神不是跟别人开会，是三位一体的神自己来开会。怎么个造他呢？那说按照他的形象和样式来造。这个啊形象是指着什么呢？我们如果读以弗所书四章24节，在那里说是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这个新人呢是按照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所以这个形象并不是说神也跟我们一样有血肉之体，两个眼睛一个啊鼻子一个嘴巴，那是一种属灵的生命的形象，是一个完美的人啊，是有真理，是个完全的没有罪的啊，他是有慈爱的，一个圣洁的。那么就是按照神的样式造。而样式是什么意思呢？神是三位一体的，人呢也是三而一，一而三的这个动物。那这就是神造人的时候已经有一个模型在那里，是按照他的形象和样式。并且呢，神没有造人之前呢，已经决定人在万物之中呢是主人翁。 是代替神来管理他所造的万物，这要派他管理空中的鸟、海里的鱼和地上的昆虫和所爬的一些昆虫。那把这个人呢，就抬高到一切被造之物之上。人是什么呢？人就是神与人之间啊，一个中间的人物。这是一个啊人的独特之处。那么这个样式和他的地位决定之后呢，神就做第二件事，就是来实际的行动，来造他的身体。什么东西来制造人的身体呢？第二章第十九节那里说，是用地上的尘土来造人的身体。这一个身体的原料就跟一切的动物的原料是一样，动物的身体是尘土造的，我们人的身体也是尘土造的。我们看见这个动物的身体的一种化学成分和人身体的化学成分是差不多的。这个动物死了以后呢，我们看见化为尘土，我们人死了以后呢，我们的身体也化为尘土，出于土归于土。那么因此呢，我们很多时候来啊，人就从这个人的身体的结构来看，往往就会觉得人与动物是差不多的。我相信所谓进化论呢，是从这个身体的观察而得到一个印象。因为我们看见啊，这个动物有血，人也有血啊，动物啊有神经，人也有神经。你打一个狗啊，它会叫；你杀一个人也会叫啊，都差不多都会痛啊。那么这个人有四肢啊，动物也有四肢啊，动物有头，人也有头。那么从这里呢，因此就把那个相似的地方把它排列起来啊，就造出一种进化论的学说。实在的，按照圣经讲呢，的确是如此，都是尘土造的，对不对？那个原料都是一样，当然总有相似的地方啊。不过就是从这个身体的形态来看呢，其他的动物啊跟这个人之间呢，有一个 gap， 有一个距离啊，是太大了啊。因为看见人的身体的那一种形态，在动物之中啊是最特别的啊。虽然人的身体不是最大，但是人是最特别。我们中国人有一句话很有意思，说人是什么呢？是圆弩方子。顶天立地，对，大丈夫也。这个人的头啊圆的，那、这个脚趾呢长方形的啊，但是他这个人呢，他是顶天立地，他的形态是站起来的。你看其他的动物啊，常常它的形态啊是与地平行的，你们看见那个鸟飞啊是这么飞，是吧？哎呀，这个狗啊，动物啊是这样爬，那眼睛呢朝着地，那昆虫呢更不要说了。那人刚生下来了跟动物差不多，那个小 baby 啊要跑跑跑，可是到了一岁多呢就不对头了，它要站起来。你要说一个 clean pan 那里啊，要站起来，一个栏杆把它拦起来 啊，常常妈妈爸爸不在意的时候，他一爬头重脚轻，不能东跌下去。啊，哭啊哭啊哭啊，哭得不得了。那应该受了教训，下次不要爬了，不要站起来，啊，好好的学动物一样爬，这个很好了。他说不行，他跌了或者他不痛了，就又站起来，哎，又再跌，再上，再跌，再上。为什么？因为他是顶天立地，是顶天。到了今天呢，如果要你爬得来做礼拜，你觉得是个侮辱啊？你把我当什么？你把我当动物？所以你看，就是这个形态来说，这个神呢、啊，和这万物中间呢，有一个桥梁，就是人。顶天立地，这个是差了太多了。那么神不但是用尘土造了人的身体，造了之后呢，再做了一件事，就是神向这个身体呢吹了他的生气。这件事呢，你看见就是神造动物的时候所没有做的，对不对？神没有造一个狗猫想向他吹一口气，神只是造了人之后呢想吹一口气。这个尘土是什么？是这个物质。又是什么呢？是被造之物。是从已经有的东西来制造，这叫制造，不叫创造。身体的这种制造，用已经有的物质来制造身体，这个因此呢是看得见的。生气是什么呢？身体啊是非物质。这个身体是什么东西呢？是非被造之物。是什么东西呢？是神自己的东西，是一种 transmission 转告，或者是一种 impartation 啊，神把他的东西啊分出来一部分，拿出来一部分传授给人。因此啊，在人的里面呢有一个不朽坏的东西，这一部分呢就是非物质的东西。这个是一切的动物所没有办法比的。所以看见说这个人的被造不是一个简单的事，就是神是这么大人呢，你看也是非常慎重的一个事情。那么既然如此，我们来看见人呢，它的构造就不是一个很单纯的血肉之体。人的构造有什么呢？就有三个要素。第一个呢，就是皮啊，身体。身体呢，是用尘土造啊，物质造的。第二个呢，我们读的《创世纪》第二章那里说。Man became a living soul 啊，当这个生气吹到人的鼻孔里头呢，它就成一个活的魂啊，活的魂。那么到底这个生气是不是就是魂呢？我们看见圣经里告诉我们，不单单是魂，还有就是灵。我们看看 啊，这个约伯记三十二章旧约，约伯记三十二章第八节，我们一起来念。三十二章第八节，一起来念。但在人里面有灵，全能者的气使人有聪明。啊，这个希伯来的语法常常是对偶性的，常常上面一句呢跟下面一句啊是一种平行的句子，所以呢就能够把它的意思有更好的丰富的表达。第八节就是说啊，上面一句讲到人里面有灵啊，下面一句呢这个灵是什么呢？就是全能者的气，全能者的气。你看章三十三章第四节啊，你看就把这个话呢颠倒过来了。三十三章第四节在一起念，神的灵造我，全能者的气使我得生。所以这里啊讲到人里面的灵，这里又称为神的灵啊，或者是啊全能者的气。所以我们如果读这个创世纪第二章啊第七节，这里讲将生气吹在他的鼻孔里，你读英文圣经你会看见说那个生气啊是个多数字 breath of light 啊，是的 light 是个多数字，这里头了不但是包括魂也包括了灵。那么我们就看见这个就成了一个完全的人。那刚刚我们讲过这个是物质，而这两样呢是非物质，这个呢是被造，这个呢是非被造。那么这个呢是会朽坏，这个呢是永存的，因为是神的东西是永存的。所以人就很复杂了。那人呢有这个物质是有看得见的，人呢还有一部分呢是看不见的，看不见。动物啊没有这样的特性，动物啊里外如一啊都是看得见的。这个人呢有看不见的人还有看得见的人啊。请问你啊哪一个是真人呢？是看得见的是人呢，是看不见人是人呢？啊，看得见的人是人呢还是看不见的人是人呢？啊，我们看很清楚，圣经里说什么？这个叫做外面的人，这个叫什么？里面的人。哇，这个人字很复杂，所以人就很难办了。我常常跟一些家庭的夫妻啊谈话，有些姊妹常常抱怨，她说我真倒霉，我怎么会跟他结婚呢？我当时大概是眼睛瞎了，没有好好的看一看，所以嫁了这么一个人，眼睛瞎了。他眼睛有没有瞎？没有瞎，不但没有瞎，不晓得看了多少遍，越看越好看，聚会的时候坐后面也看啊，他看见那个走路也在看，哇真的好啊，跟他结婚了，好的不对的啊，瞎了没有？没有瞎。问题在哪里呢？这个人不像动物，动物你问他饿不饿，他说饿就饿，有一口吃了。人饿不饿？肚子饿了呗？不饿不饿。 问到哦，我请你吃饭，吃完以后好吃不好吃？好吃好吃，可以出门说难吃死了，他麻烦的很，这个人就困难，困难的、就是，这动物没有，没有的。所以你看见说，这个圣经里讲得很清楚，这个外面的人是什么东西呢？外面的人是里面人的帐篷，对不对？又叫什么呢？叫做房屋。啊，我们来读，比如说圣经《哥林多前书》，啊，后书第五章，《哥林多后书》第五章第一节念起，啊，《哥林多后书》第五章第一节念起，啊，念到第四节，我们一起来念。我们原知道，我们这地上的帐篷若撤毁了，地的神所造，不是人手所造，在天上永存的房屋。我们在这帐篷里餐席，声响得那从天上来的房屋，好像穿上衣服。倘若穿上被遇见的时候，就不至于失身了。我们在这帐篷里叹息劳苦，并非愿意脱下这个，乃是愿意穿上那个，好叫这必死的被生命吞灭的。那你看见了，这个身体啊，是一个我的帐篷。为什么用帐篷呢？因为帐篷是暂时的，是不长久的。那么这个身体呢，将来主应许我们呢，要变成一个永久的房屋，啊，这个房屋呢是不死的，是不朽坏的，这是个比方。什么叫做这个死亡呢？我们今天一般的意思就是说，啊，灵魂从帐篷里搬走了，那就是死亡了，搬家了，搬走了，的确是如此。你看见一个房子也好，一个帐篷也好，没有人住啊，一定要倒塌。有人住呢，会维持的长久一点。甚至做房子也是这样，是不是？你这个房子有人住啊，比没有人住啊，大不相同。没有人住的房子啊，总是容易破烂。啊，当然了，你要看什么人住。因此主要我们怎么样，总要顾惜，要爱护自己的身体。为什么？这是你的房子啊，你要住得舒服一点，你不要亏待它啊。那么这个人的这个构造就是有这三方面，那这个啊不同的要素。所以你就看见说，人并不是一个单单一个躯壳，一个血肉之体那么简单。那么现在我们来看，既然人有三个不同的要素，因此呢，人的需要也就是三方面的啊，三方面。我们啊，从圣经里发现，人呢的身体需要这是自然的，这个是合理的，不像一般的宗教啊，认为身体呢是有罪的，是人的麻烦。圣经里没有这样的说法。相反的，我们看见神给人一个最美妙的身体，神也给人一个最好的身体享受。神给动物身体很简单，神给他身体的享受也很简单。所以牛生下来就吃草，从小吃得来以后就吃草，年初一吃草，一直吃到年三十，一直吃到老死就是草。那但是神造人以后呢， 就把它放在伊甸乐园里，树上各样的果子都可以吃啊。注意那个各样的果子，如果让我们天天就吃香蕉，哎呀，那像猴子一样，我们受不了。那我们要吃各式各样的水果啊，神就给人享受非常多的变化。所以我们啊，人的吃东西啊，就与动物大不相同啊，不相同。你看见我们不但吃各样的东西，树上长的、地上长的、海里养的都吃，还不够啊，怎么样呢？还来红烧、清蒸、加酱油、加醋、加辣椒，哇，那不断的不得了。你哪里看见了那个猴子来个红烧鱼？可能是不会，他也不会说来一个烤香蕉啊，不会，就是香蕉，就是真的。那你看我们人就是天天吃鸡，吃鸡很好吃的鸡啊，你说又是鸡又是鸡，哎呀，讨厌死了，那鸡什么好东西还要又是鸡？为什么呢？那神创人就是有他这样的一个本能，物质需要的本能。所以圣经里说，凡神所造的物都是好的，若存着感谢的心领受，这是合情合理。你看见是不是这里的道理就跟其他的宗教有很大的不同？一般的宗教都注重你怎么刻苦己身啊，总觉得你吃的坏一点比吃的好一点更舒灵，有没有更敬天？那最好呢啊，你吃素你吃荤那更敬天，甚至说你不吃啊，饿得你又干又憋啊，这样的人呢，这个人像天使，其实像魔鬼啊，很可怕啊。那这些对于罪有没有用处呢？一点没有用处，圣经也有这个道理。那我们看见一切的宗教都很注重啊，守独身比结婚更圣洁，对不对？是啊，慢慢啊，这要修行的时候呢，不是做尼姑、做和尚，就是做神父啊。那一种人叫什么人？叫圣品人。哇，不得了，为什么啊？身体的需要才能克制它。这个问题我们在这里是个矛盾，神造我们身体，我们身体有需要的本能，那么神要我们克制它，这个神是太要我们为难了。你不要给我造食欲，那我就不要吃了，你现在给我造食欲又不给我吃，那还真是让我流口水，那这个是很苦恼，很苦恼。你看圣经的道理是什么呢？我们看看哥罗西书，新约哥罗西书第二章第二十节，读到第二十三节。哥罗西书第二章第二十节，读到二十三节，一起来念：你们若是与基督同死，脱离了世上的小邪，为什么忍向在世之中活着，服从那不可拿、不可尝、不可摸等类的规条呢？这都是照人所吩咐所教导的，得到这一些正用的时候就都败坏了。这些规条使人徒有智慧之名，用私欲崇拜，自吊谦卑，苦待己身，其实在克制肉体的情欲上是毫无功效。那这里要讲到一些的宗教，一些的哲学啊，就是让人呢、对付我们的身体啊，这样不可摸，那样不可尝啊，这样可以吃，那样不可吃啊。为什么呢？要对付我的罪啊。圣经里说根本没有用，毫无功效，唯一的结果是什么？让我们自高自大，自己欺骗自己，实际上呢，对我们那个 罪恶的天性是毫无影响。那你看，在提摩太前书，提摩太前书啊，第四章，我们再来看一看。提摩太前书第四章，我们再一起来念第一节到第五节。圣灵明说，在后来的世代，已有人离弃真道，听从那引诱人的邪灵和鬼魔的道理，这是因为说谎是人的假冒，这等人的良心如同被热切罗贯了一般，他们境界架起又境界植物，就是神所造，叫那信而明白真道的人感谢做领受的。凡神所造的屋都是好的，若感谢做领受，就没有一样可弃绝的，都因神的道和人的祈求成为圣洁的。这里就讲得很厉害，一个人禁止别人下去，也禁戒各样的食物，这样的道理啊，非但不输灵，这样的道理反而是输魔鬼，是魔鬼的道理，为的是要欺骗人，让人落在自义里面，来拒绝啊走神指示的正常的道路。那所以我们做一个基督徒，你不要怕去啊满足你身体的需要。那我的意思并不是说要你去大吃大喝啊，那是意思说他正常的需要你去满足他，用正常的方法满足他，这是好的，这是应该的，这是神所喜欢。所以如果有一天你有一点钱，你跑到馆子吃一餐，你不要觉得 guilty feeling 啊，你不要啊，可以啊。但是呢，这一种的身体的需要可以说是人最基本的需要。为什么呢？这是一种本能上的满足，所以我们跟它称为一种动物性的要求。一切动物啊都是这样的一种表现，饿了就吃，冷了就找个地方避暖，是本能。你要传后代，你就要结合，这是本能。人呢，因此有了这个需要之后，我们看见他不会满足的。虽然人这一方面的来源很丰富，但是他不会满足于这个。人进一步呢，就要追求啊这个魂的需要。这魂是什么东西呢？我们看见这个物质呢，是让我们意识到在一个物质的世界，这个 world consciousness 啊，那么意识到物质的世界。那么这个魂是什么东西呢？魂是 stands for individual， 这个魂呢、是一个人的特质，一个人的气质，一个人的人格，一个人的特性，一个人的爱好啊。你看见没有两个人是一样，吃的东西大概差不多，但是人的气质啊是不一样。每一个人都有他每一个人的特点，这个是什么呢？这就是魂的作用。所以这个叫做自我的意识，那 self consciousness 就意识到我与别人不同，我是一个特别的啊，一个独立的人。那这个我既然是啊有他特别的气质呢，所以他有他特别的精神上的需要。这个啊范围呢，就比这个范围是宽广的多。因为这个物质虽然是很丰富啊，到底是有限的。魂呢是看不见的，那就宽广的多。所以人物质的需要容易满足，精神的需要呢就比较难以满足。举个例子来说， 我常喜欢讲这个比方。我在刚刚念大学的时候啊，因为是抗战时期，吃得很差，常常总觉得这个肚子吃不饱，肚子吃不饱。所以有一次跟我一个同学啊，就下了一个决心，我们好好攒一点钱呢，攒得够以后了，找一个 weekend， 两个人到餐馆大吃一顿，把他吃个饱，这个钱够了，两个人吃了。那天我们吃了多少呢？我不知道那个同学吃多少，我吃了七碗饭。那个茶房看着都喝死了，那个碗不算的那么高，那个菜呀、炸了很多，大吃。吃到后来那个菜没有吃完，吃得很可惜。我就跟那个同学，再吃，菜就是，你再吃。哎呀，我们就是望菜兴餐，菜很多吃不下去了，七碗一吃下去啊，已经到这里，在那个时间呢，一点也不想吃了，太饱了。我想我们也是这样哈、如果你刚刚吃得很饱啊，现在山珍海味摆在你面前啊，你就摇摇头啊，不能够消化，最好的你也不想，所以这个身体的满足啊，很容易的，很容易。这个精神的满足呢，就超然一点。所以看见人有啊精神上的求知欲啊，他要在那里有文化上的享受。有的人爱读书啊，爱读小说。你有没有这个经验？你读了小说啊，妈妈要你吃饭，不要吃。他读小说不要吃饭，不但不要吃饭，连睡觉都要吃，睡在床上看了看了看了，哇，那个享受啊，甚至比吃饭更要紧哈、你有没有看见猴子来个猴子学校？那个人要读书啊，这个享受，猴子没有说我要读个学校让我满足满足，他没有这要求。所以你看见呢，这个人类的社会呢，是不断的前进的，但是啊，动物的社会呢是一种静止状态，是一种静止，对不对？今天猴子的社会啊，跟几千年以前猴子的社会一样，在树上跳来跳去，跳来跳去。今天没有说坐个飞机飞来飞去，没有，就是跳来跳去。他从前呢就蹲在树上就随意啊，今天睡这里，明天睡哪里，那人就不行了，从前睡草房，怎么样要换大房子啊，不断的进步前进。那么这个人呢，你看他有这个艺术上的享受啊，他看那幅图画，哎呀，有的时候不懂艺术的人真是有点莫名其妙，怎么看半天，哦哟，花几万块买那么画，比如说皮卡索的画，太什么好看，几笔好像我都画得出来，哈，在那画好多万，哇，家里看来看去，你说有什么？他说这个意境很深啊，有诗意啊，那他不知道是在哪里啊，但是他有很大的享受了，那个世界很宽广。你去听音乐了，哦，你这个听的时候啊，真是让你听的眼泪都出来了，啊、有时候让你啊情不自禁了。啊，对啊，那个精神的世界。所以你看见人有了钱以后，他就追求这些，对。但是我们奇妙的很，人是不是有了精神上的需要，他就满足呢？这不过是人性上的满足。每一个人都有他的特质，都有他特别的需要，但是他所想的他得做了，他所求的他满足了，但是还不满足，就说我们，对不对？所以我们他有个决心，就是说我要得我所想的，是吧？凡我心里所想的没有一样不去拿过来， 对所罗门得罪很多了啊。他心里想什么？他心里想学问，所以他学问很多，上知天文下知地理都得罪了，还是虚空。他想什么？建树。哎呀，起先呢就盖耶和华的圣殿，以后呢盖了皇宫啊，给他的太太住。哎呀，花了20年的时间啊，盖好之后呢，虚空的虚空，虚空。后来想什么呢？想太太，再来1000个，1000个太太，得出1000个太太，满足满足，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那是空。到底什么原因呢？因为人不是那么简单的东西，人还有一个灵，有灵的需要。灵的需要是什么呢？灵，神是灵，是必须要需要神，真的是。这个世界就太深奥，太宽广。为什么？这是一个造物的境界。这不是任何物质甚至看不见的世界所能够满足，因为这是神自己的特质，需要神自己。所以主耶稣为什么讲这个话？他说你喝这个水还要再渴，人要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他所赐的水是什么？就是他自己的生命。人得着主之后呢，